对，当然以前你我们年轻人听过这个歌，
这不就我们大学时代吗？70年代初期的、
特别会让我们想起念书的时代哈。教师节对于这个学生来说就别有感受，可是我们已经毕业很多年的人，教师节你有什么要发言的地方吗？
我倒不是说教师节有什么要发言的地方，而是我这个时候一定会想起这个我们每一个求学阶段一些特殊的老师，那我甚至可以说那根本就是我的恩师。那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都有啊，包括还有出国留学以后都有。
是
那我今天当然要特别怀念我因为一个高中的老师，他是我高一，就1969年，就是太空人登陆月球那一年，我考上高中，
是
那高一的生物学老师叫李雀，
李雀，
雀是这个忠厚老实的那个雀字，
是
对，那
上面一个像壳一样的字，
对对，
下头一个心，
对，李雀老师，那我为什么今天特别怀念他呢？因为他在今年4月底过世了
啊。
那享年90岁，
是，
所以这算是高寿。那这个当年我记得很清楚，我初中的时候，我的生物科那个时候我们叫做博物了，
是、
成绩不是太好，其实我不是太感兴趣，因为里面充满了各式各样你必须要背诵的资料。那可是我高一读了高一是生物学，那这个我的这位老师就是李雀老师，他等于是教我跨入生物学这一门学问的门径的这个一些秘诀，
是，
所以我特别怀念他。
你可以还记得有哪一些秘诀吗？
不，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台湾的教科书跟我在美国读的教科书是很不一样的。台湾的教科书是不是让你读的？台湾的教科书说好听一点是纲举目张，那相对说起来，它不是一本阅读的书，
是，
那它引不起你阅读的欲望跟阅读的兴趣，
嗯、
也你们无法获得阅读的兴趣，
是。
那美国的教科书，美国的各级教科书，这个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大概只有到大学甚至高年级到研究所那些比较冷僻的学门的教科书，才有可能是那一种干燥无味的纲举目张式的书。你像一般的高中生物学的教科书是非常活泼的，
是
你阅读本身就可以感到兴趣，你不会把它当成一本教科书来读。那你譬如说，我读过我儿子的西洋文化史，那非常厚啊，很重啊。那你假如在台湾，这个书商是不可能出版这样子的书啊。在书商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样子的教科书实在是太厚、太重，那立刻就引起反感，
成本太高。
那有各式各样的团体，会出面来指责你。那美国不是这样子的。那我高一的时候，就1969年，我高一的时候，我读的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本大本的高中生物学教科书。那本生物学教科书事实上是翻译的，是翻译美国的生物学教科书，而且那个原本还算是有名的一个美国高中生物学教材，就是 BSCS， 我们在这边介绍过，他们已经过了50年了。就是有一个专业的非政府的一个团体，他就长期的编高中生物学教科书。那他持续不断超过50年以上的历史，
是，
然后他的这个教科书是不断的更新。那这是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教科书。那我读的那本其实整本都是李雀老师翻译的。
是。
对，那然后他还为了这一套书哈到美国去受过训。所以他了解这一套教科书的基本的精神。而且还有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后来才觉得受益非常大的是他的一句话，不仅仅是为了生物学，而是读书的方式。他一再的强调就是说，这一部教科书我们编的目的是让你在家先阅读，我在学习 学期开学的时候，我让你知道我的进度，也就是告诉你，你每一个礼拜在上课之前要读完哪一些章节，读完哪一些页数。
是。
那上课的目的不是由老师讲解，上课的目的是老师来回答问题，
回答你对这些你看过的章节的疑问。
一点不错，一点不错，而且还有，然后老师再从学生的问题中间来找到引申发挥补充的地方。我觉得这就对了。其实这不应该仅仅是生物学，这是应该是所有的
各科大概都应该有这种，
都应该是这个样子。
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从这位老师学到的就是这个读书的门径。这个跟我在考上高中之前的习惯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在高中之前所养成的习惯就是老师是无微不至的教导你应该背诵的材料。
是。
那譬如说国文科，甚至就是说什么什么课纲作者题解，或者还有包括后面的注释里边，
那还有延伸阅读，
那有一些字句老师都被你这个都为你准备得好好的。OK， 那这个我觉得其实这样做其实是剥夺了学生的主动性，或者是用另外一个方式说，就是说没有培养学生的主动性。
我跟你讲，台湾的教育就是这样，明明是教你打猎的一门课，到最后变成喂你吃饭的一门课。
你这个比喻实在是太好了
啊！我深受其害啊，是吧？接下来我们看看，对了，你是不是还要我们介绍这个？科发月刊啊，
对对对，因为今天报上有一则新闻，我早上看，是联合报，它而且放在很前面，说我注意到了，说是台湾首次参加以现代室内设计为主的伦敦设计展，这个伦敦设计展已经有16年的历史了，那所以台湾是第一次参加，结果台湾的表现似乎是令人惊艳，所以台湾馆成为人气非常高的一个馆。
是。
那这则新闻就也就是立刻就让我想到这一个月，也就是9月号的科发月刊，它的专辑就是生活创意设计。那这一期科发月刊事实上是请到是云林科技大学视觉传达设计系的这个管信生教授来当客座主编，替我们组织了好几篇文章专门谈设计这一回事。那而且我从这一则新闻我还想到了，那政府不是在鼓吹要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吗？
对。
等等之类的，就是要发展台湾的软实力了。
是。
那我这个我，所以我一方面我要介绍大家对这个设计感兴趣的人去看这一期的科发月刊，也就是9月号的科发月刊的这一个专辑。
是。
可是我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当我们想要发展所谓的文化创意产业，当我们要提升设计感、设计意识，或是要培养欣赏设计的眼光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哪一些事情？那我就想到一个老掉牙的、已经被完全遗忘的一个五四时代的一个口号。
五四时代的口号，
对，美育。
啊、哦，对，德育、智育、体育、群育、美育，
对，美育
是吧？美育，
你看看现在已经，我不记得有什么人谈美育，大家不断的在谈文化创意产业，那可重点是在产业，可是我觉得关键其实是美育，你假如我们一般民众，或是我们从小在学校里面读书，我们就没有生活在一个有美的环境里边，
是，
那这个就是让我们练我们的眼光，练我们的美学意识，那我们怎么样发展这样子的这产业？我是很怀疑的。那当然你譬如说我们有一些在国外成名的人，我们认为他们是台湾之光，那他们事实上这个有不少是到国外去受训练的，那而不是在国内受训练的。那这个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在国外得奖的人完全是国内培养出来的。那我现在想要讲的就是说，这一期的科发月刊里面有第一篇文章叫做从学设计到设计学，他提出一个概念非常有意思，他说自然科学在证明一个事实， 社会科学在说明一个现象，而设计科学在发明一种可能的未来，所以这个设计不仅仅是动动脑筋而已，就玩玩小聪明而已的这种事情，设计是很有学问在里边的。那你譬如说像在日本的话，有专门的设计大学，台湾是没有的，那你譬如说有什么长冈造型大学，那有神户艺术工科大学，你看艺术工科，那就表示是就是设计了，
是，
那它不是培养画家，不是培养这一般我们认为是艺术家的那一种人，它是培养设计专家，
是
，OK， 它就是像日本有至少有这两个专门的设计大学，台湾还没有嘞。可是我觉得还不是那么着急，先考虑要去设这个以专门的
来去创立一个大学，这个稍微缓一缓啊。
对，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想想看，美育的理想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子去实践。
落实在生活里恐怕是一个非常优先的考虑嘛。你在生活里面你找不到。
毫无疑问的，我们最近大概市面上最热门的一个产品，那大概叫 iPhone 嘛。或者 iPad 嘛。
是。
OK， 那你想想看，美国苹果公司事实上发明了任何新的东西吗？没有。那这个它事实上它是设计出一个新的东西，是在设计科学的这个角度之下，他发明了一种可能的未来，那这是相当重要的，
是
那
改变了我们手掌的结构，你改变了我们手掌运动的方式，
那就使用手的方式，
对啊，每个人现在手的我看都是即使不动的时候啊，他也是看他手上拿了一个方块一样，对吧？随时你可以塞一个 iPhone 进去，
是似乎是这样的。所以你看，前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一位教授出版了一本书，他强调，他说美国不需要再拨专款，或是特别鼓励去培养科学家与工程师。他认为啊，终极的这一些人才可能更重要，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科学家或工程师基本上是要创新，讲究的是知识上的创新。那可是设计学者或设计专家，或设计师，他其实是讲究的是把已经有的知识或产品做更新颖的组合，
是
做更为合乎人性的组合，或更环保的组合，或更经济的组合等等之类的。那像这一类的这个能力的培养，在我看起来，其实应该从生活下手。希望培养一般人成为伟大的科学家或工程师，在我看起来不容易。那事实上也没有这个必要，只是让大家都有起码的审美的眼光，懂得利用既有的知识或产品，是做得到的。
是，我们以后科技 email 变成设计 email 吗？好像还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打算哈。
不，我只是在鼓吹一个概念。
还有三分钟的时间，我们来谈谈维谷利好吧？我这个年纪到了。
今天联合报另外还有一则新闻也引起了我的注意。那就是这个。我们政府卫生局是检验市面所销售的各式各样的保健品，结果就发现葡萄糖胺，就有一种产品叫做葡萄糖胺，
氨基酸的胺，
对，葡萄糖胺这种保健食品有实践标示夸大。
哦，
那所谓葡萄糖胺类保健品，说穿了就是维谷利或是跟维谷利同样效能的那一些保健食物。那这个其实像这一类的食品，它的广告非常的夸张啊，我老早就已经注意到了。那这个我相信不仅仅是卫生局这一次发现的这几件而已。那这个关于葡萄糖胺类的保健品。那这个网络上有一篇是由药师写的部落格文章，大家可以参看。那这位药师叫高药师，他的名字是高启峰，高启峰药师。
启是什么启？
开启的启。
开启的启。
山峰的峰。
高启峰。
对。
网络上查这个就可以找到，
对
是吧？
那好，由于维谷利的广告强调关节，而且通常都是膝关节。 那大家应该先了解，老人家关节病痛有两类，
嗯，
一类是风湿性关节炎，
是的，
那另外一类是退化性关节炎，
本来不是不一样的。
那大部分老人家的关节病痛是退化性关节炎，
嗯嗯，
而葡萄糖胺类这种保健品，只是据说对风湿性关节炎有效。
哦，
我要特别强调是据说，
是
OK， 但是对退化性关节炎就没有效，因此服用葡萄糖胺这一种保健品，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没有用的。
你说维骨力是没有用的，
这个已经不是今天的新闻了，这一个月这个就
起码你上个月跟我讲，我可以少吃一瓶啊啊。
News 九八，时时刻刻报新。我爱 News 九八。
科技 email 道环兄在我们的现场。接下来我们的话题是神经元轴突发育的分子机制。
这个是奈良尖端科学技术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的研究成果，非常有意思。我们都知道神经元就是神经细胞了，是神经系统的构造单位，也是功能单位。那神经元彼此以神经纤维相连传送信息，这个是神经组织、神经系统跟其他的身体器官是最大的差别。那神经纤维又分为两种，一种叫做树突，就是树木的树，凸起的凸，
是
一种叫做轴突，
轴突车轴的轴，
对，那树突比较短，那专门负责接收讯息，那轴突比较长，专门传送讯息，那轴突长可以长达1公尺以上，那这个所以是相当长的。那神经网就是由轴突与树突的连结来构成的。
是，
那问题在于啊，每个神经细胞一刚开始的时候，通常每个神经细胞通常都只有一条轴突，那可是有许多的树突，那可是每一个神经细胞一刚开始的时候啊，它是没有什么神经纤维的，然后慢慢的开始有细胞膜，就是细胞膜开始向外突出，像指头一样的东西，
长出手指了。
对，长出手指头，你说一点不错。那一刚开始是好多个手指头伸出来，事实上不管是轴突还是树突，它都是细胞膜的延伸而已。
是。
那一刚开始，你看不出这一些像手指一样的突出物，哪一个是轴突，哪一个是树突？
是。
然后，可是最后，一定有一根。这种指状物、慢慢的越伸越长，越伸越长，
特别长，
它就变成了轴突。那关于这整个的过程啊，这个调控的过程，神经科学家一直没有弄得太清楚。那所以奈良尖端技术大学，这一个叫做信号传递实验室啊，他们有一个团队就是专门做这一个研究。那事实上他们已经做了已经5年以上了。他们在2006年就已经发表了一些初步的成果。
是。
现在他又发表了一篇新的文章。那他把这个轴突出现的整个的机制啊弄得相当的清楚。那这一个日本团队呢发现就是轴突延长的机制涉及一个蛋白质。
就神经细胞会发展成轴突的这个是因为一个蛋白质的。
对，一个蛋白质，涉及到一个蛋白质。那这一个蛋白质我们不大容易翻译，那翻译成中文的话大概只能把它翻译成叫延伸质物质的质。
蛋白质的质。
对。那延伸质。那发育中的神经纤维，那这个也就是说正在发育中的这种这个细胞膜凸起，我刚刚说的指状物的凸起，
是手指头一样的。
那假如其中延伸质的量越高，神经纤维就会长得越长。那这个日本团队过去5年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所以把这个机制弄得相当的清楚。那这个研究有什么重要性呢？重要在这里，就是轴突是比较长的，是专门负责传出讯息的神经纤维。 那研究轴突的发育机制是希望有一天啊能够协助脊髓损伤病那一类的病患、
哦、
对，所以这个
就是他的神经可以在复健复生，
对，你我们假如找到他的机制的话、嗯、是有可能的。那现在这个研究其实是非常非常精彩的，
是的、
嗯、然后我记得我好像在这边一再来报道那、这个日本非常有可能拿诺贝尔奖的中山生明，
是，
那中山生明一刚开始也是在奈良先端科学技术大学、
哦、
做研究的，那因为他的研究非常突出，所以就被京都大学挖去、
哦、好，
是这么回事。
所以奈良先端科技大学是一个还是一个摇篮啊，是一个
不错，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研究、嗯、基地、嗯、那这个最近已经有很多的研究成果出现了，
是的。接下来大肠菌群的组成是重要的健康因子，我没有看错吧？
没有错，
还是不健康，还是健康？健康
重要的健康因子就是跟健康有直接的关系，而不是间接的关系。
是、
okay, 最近意大利一个团队发表了一个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道。
嗯，
那他们比较西非布吉纳法索，一个
跟我们以前有个邦交，
对对对对，胡子银行去过。
嗯哼，
一个村子里面的儿童的大肠菌群、
啊、
就是我们的大肠里边有许多的微生物，
是
主要是细菌，那就是它比较西非跟意大利的同年龄的儿童的这个大肠菌群，那怎么比较呢、嗯、就是收集他们的粪便，
是
收集他们粪便，然后分析里边到底有哪一些细菌，那结果他们发现非洲的儿童拟杆菌菌属比较多，
拟杆是拟是模拟的
类似的类似的意思
okay, 就模拟的拟
杆菌菌属比较多、
嗯、
然后后壁菌属比较少，
是
OK, 那意大利的儿童刚好相反，那这个发现很有意思，理由在于根据过去的研究指出来，拟杆菌菌属多而后壁菌菌属比较少的人事实上身材比较瘦。
嗯
,OK。那而且那个
这什么道理呢，
那你先听我说、嗯、慢慢说。那因为后壁菌会使人的肠道更方便摄取脂肪。
好、哦、好。
而改用低热量饮食体重减轻的过程中，那肠道里边在一种这个后壁菌属以及拟杆菌菌属的比例就会下降、
哦、
也就是说那这个后壁菌属就会越来越多，后壁菌属就会越来越少，
嗯嗯，
那这个拟杆菌菌属就会越来越多，
是
这么回事，
嗯嗯，
那这一个差异根据研究人员的分析，这一个差异可能正好反映西非以及意大利两地儿童的食物不同。
嗯，
那在非洲主要以蔬菜为主，那食物是高纤低脂。
嗯哼，
那在意大利食物是低纤高动物蛋白高糖高淀粉又高脂肪。
嗯哼、
okay、那此外那有一些细菌只存在非洲儿童的肠道里边，那一些细菌呢有利于分解食物中的植物纤维，那分解了那些植物纤维以后可以产生短链的脂肪酸，这一些短链的脂肪酸我们人体是可以利用的，
嗯，
而且那一些短链脂肪酸还能够保护肠壁，那避免肠壁发炎。参与研究的意大利医师发现他们采集简体的非洲儿童、
嗯、
几乎没有人罹患肠炎、
哦、
这就是主因，
就是他们的拟杆菌菌属比较多，后壁菌菌属比较少，
一点不错、
哦、
那肠道里有数以兆计的微生物、
嗯、哼，
主要是细菌，
是
每一个人我们平均说起来大肠里边大概有重达 1.5 公斤的微生物，
嗯
啊，那学者估计啊，肠道微生物的基因组合计啊，是人类的100倍。
对对对对，你说了我记不住，你稍后片刻，我要听一下路况跟气象，马上回来。你说太长了，等我。
你在报广告的借口。News 。我爱的是酒吧。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刚才讲到了大肠菌群的组成是重要的健康因子，你把它简化一下，再为我解释一下，好吧
？OK， 这样子，每一个人平均大肠里边都有重达 1.5 公斤的微生物，
是
绝大部分都是细菌。那每个人体事实上里里外外都布满了微生物。那就数量而言，每个人体要是一个细胞来计算的话，那只有 10% 是人的细胞，
只有 10% 是人的细胞。
对对对，所以大量的细菌生活在大肠里边
啊，
那它们需要营养，会排泄废物，还要跟其他的微生物来斗争或者是共存，因此不可能不影响到人。
是，
那大肠中的细菌影响人的健康最直接的途径是他们产生的各式各样的分子，以及各种方式来进入人体的组织，来影响人的生理功能。那人与微生物的关系，一直到最近才有人认真研究，初步的结果是很令人惊讶的。例如，肠道微生物是有可能将人的基因打开或关闭，影响人吸收营养的能力，以及人的免疫能力。因此现在有不少研究团队在研究肠道细菌群落，那现在已经知道人的饮食习惯会影响肠道菌群的组成，与肠道菌落的组成有以及人的健康的关系是有是有直接的关系。
你这样讲太可怕了。
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报道过很多次，好，已经有普遍的证据显示降低每一个人摄取热量的程度，你就能够延长寿命，
能获得健康。
对，好，你知道关键在哪里？
细菌。
现在发现跟他的肠道细菌的组成有密切的关系。
也就是说，我70公斤，我实际我只重7公斤，我有。
没 no， 它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大肠里边的微生物平均是 1.5 公斤、
是。
可是我的意思说，可是我们的身体里面不仅你大肠里面有微生物，
对，
我们的身体是里里外外布满了微生物。你假如把每一个微生物的细胞一个一个来计算，它的数量是大过人自己的细胞的，是这么回事。
而且是九倍。
对，所以我们现在
啊，怪不得苏东坡说"长恨此生非我有"
。那我们这一则专门谈的是大肠里面的细菌群落。
Okay, okay.
那大肠里面的细菌很多种类，那这些种类的多与寡，就是彼此之间的消长关系，跟我们所吃的食物有直接的关系。
是。
那我们吃的食物是高纤食物，那大肠的菌落的组成是一个模式。那假如我们吃的是高脂食物，那我们大肠里边的群落的组成又是另外一种形式。那这两种不同的组成对我们的身体都有重要的影响。
是是。
那通常我们吃的是我们吃被认为是不健康的食物，基本上是促成的大肠群落会这个破坏人体的健康。
是
它因果关系是这个样子的。
也就是说，我们要请什么样的外籍兵团来帮助我们的细胞，让我们延年益寿，那就端看我们吃，是吧？我们也不太比如说
你这总结还蛮切实的，
是吧？啊，长恨此生非我有啊！要不要做社会腺癌的筛检啊？要不要？
我们先说，癌症不完全是绝症，那有一些癌症呢有药治。那五年甚至十年的存活率都相当的高。
是。
那有一些癌症有非常有效的早期筛检的方法。要是及时发现的话，治愈率几乎100%。例如子宫颈癌。
子宫颈癌。
那还有一些癌症呢，进展的速率非常非常的慢。往往还没有达到影响健康的程度，病人就往生了。
什么叫进展的非常慢？癌进展的慢，为什么病人就往生了呢？
不是你，
哦哟，寿命就不够了。
对，
哦、
对你，譬如说你60岁
啊
，OK， 我们继续往下讲了。像摄护腺癌就是这一种进展非常缓慢的癌。那我们应不应该做摄护腺癌的筛检呢？那最简单的一种筛检方式就是检验血液中的 PSA 值。
是。
那问题出在，病人若发现自己的 PSA 值非常的高，那也就是说等于或者超过2了，
对了，
往往就惶惶不可终日，那最后就会进行预防手术，结果呢造成后遗症。 那是自己也不愿意面对的。
嗯，
那这种后遗症，有的是阳痿，有的是尿失禁。
嗯
，OK。因此呢，许多健康咨询人员就干脆建议我们不要做 PSA 检查。只有那一些有理由相信自己可能得射物腺癌的人才必须要检验。
是。
那什么样的人呢？譬如说，有家族病史。
嗯。
那为了建立更为健全的咨询准则，瑞典与美国的研究人员合作，分析了1167名瑞典男性的病史。
啊哈。
他们都在60岁做过 PSA 检验，然后一直追踪到85岁。
嗯、
其中只有43个人射物腺癌进展到末期。
是。
结论是 PSA 即使稍高于2，得到癌症的风险也是只有 6% 而已。
嗯。所以。
这一种癌症的风险是极端的低的。
所以可以真的不要太紧张，
就不用太紧张。
做 PSA 检查是
一点不错。
什么叫 PSA 检查？
这是检验这个射物腺癌的一种抗原。
从捷克来到美国纽约，新文化的感动及对家乡的思念，让作曲家德弗扎克写下这首《新世界交响曲》。